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哇，今天呢已经是第65课了啊。
对。
是第17单元。
一个新的单元开始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好伙伴呢，跟恩惠二人组一起来进入新的单元。那恩惠二人组就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李崇恩。
好，刚才崇恩老师说呢，新的单元，介绍一下我们这新的单元吧。
第17单元呢，谈的是大使命啊。
哎，
我们把大使命呢分成两部分来学习。
嗯，
首先17单元是学习基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基督的大使命。
嗯，
然后下一个单元就谈基督徒的大使命。
嗯，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啊，两者呢一定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对，一直以来呢，我们好像就是一个有一点对比式，
对，
也有一点好像是沉浸式的啊，就是上面呢会先谈基督，那接下来就谈一谈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跟随，怎么样去回应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第17单元《基督的大使命》第65课，我们会讲什么？
这个主题呢，课程的主题是成全神旨啊。
嗯，
这个使命呢是父神的旨意。
是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呢，其实就是要成全父神差派他来的这个旨意。
嗯，那我们之前已经特别的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也学习过，就是呢关于基督的顺服。那么我们也学习呢怎么样效法基督的顺服。那我想呢，在成全神旨这个课程里头呢，我们会再一次的看到呢，就是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
对，
那他究竟是怎么样在顺服当中去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旨意，他要怎么样去做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第65课，成全神旨。约翰福音17:4，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这就是呢我们第65课成全神旨的主题经文啊，约翰福音的17:4。那么谢谢罗文辉老师呢为我们读出来，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封信好吗？
好
啊，这是来自于呢陕西的童姊妹。那么童姊妹呢，她这样说，我所在的教会呢也有不和，起因呢是一位弟兄比较单纯，特别渴慕圣灵的工作，追求先知的职分。那么自己呢常在网上呢听关于先知职分的讲道，长期呢不来教会聚会，到了教会就会说讲的都是知识，没有圣灵的工作。经常在教会群里呢给别人发预言，或者是讲一些听不懂的言论。嗯，那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误解。教会同工呢也都说呢要使用教会的权柄，和其他和这位弟兄呢劝说还有争辩的时候呢，
嗯，
哎，大家都很激动，多次都不欢而散。
看来呢，童姊妹谈到这个教会的情况呢，的确是有一些分歧哈。
嗯，对，
也有点像哥林多教会，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呢追求不同的恩赐，
是
到底哪一种的恩赐，哪一种的职分更高，
嗯，
更重要啊？有弟兄呢就追求渴慕圣灵的工作啊，先知的职分呢，结果就带来了一些混乱。
嗯，
导致呢教会的同工啊跟他说，可能教会的同工又觉得哈，这个不是 最重要要去追求，特别不应该为了这种追求带来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误解。那么我就想了，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先确定什么是教会最大的使命。教会在地上最重要是完成什么神交托给我们的旨意，
是，
然后就同心一起去追求去服侍。无论哪一种的恩赐，哪一种的职分呢，最终呢都是要配合来完成大使命的。这个大使命就是福音的大使命，
对，
去见证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其他的都是呢辅助的一种的恩赐啊。所以如果教会能够确认这一点，大家好好的同心去完成大使命这个神的旨意呢，那其他的恩赐谁高谁低其实也不需要去争辩哈，
对，
大家好好的发挥运用就好了。
所以呢现在就是失焦了，那我们要重新呢将这个焦距呢给夺回来。刚才呢崇老师就已经特别提到了，我们就要想一想了，那么究竟呢这个教会应该做什么呢？当然就是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像耶稣基督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一样。那么讲到大使命呢，我们马上会想到什么呢？就是呢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相信呢很多的学习好伙伴呢应该都可以背出来了，因为文慧教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都可以背
了啊。
不过我现在还是要看着读出来免得我背错了啊。
年纪大了，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
没关系吗？
而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呢说得清清楚楚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里看到了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们要去，然后呢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人施洗，教导他们呢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这就是我们领受的大使命。
通常说到大使命里头呢有几个关键的行动哈，稍后我们会仔细的说说这些关键的行动是什么。除了常常我们会引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个大使命的耶稣正式宣布之外呢，还有一段经文呢也是我们常常的会说到，教会的这个核心的服事是什么的，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扩展的一幅图画哈，从最近的就是门徒所在的耶路撒冷，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什么地方呢？直到地极，最远最远的地方，你都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呢就是宣扬福音啊。
对，那感谢神啊，因为呢就是有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呢，就让我们心里不胆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要做呢真的是挺辛苦的啊，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得了的，但是就是因为有呢圣灵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能力，而且呢就是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大使命。这个让文慧想起圣经中有一些人物就是如此，譬如说呢以诺啊，譬如说呢挪亚，那譬如说亚伯拉罕，他们呢用一句我们的话说都是远古时代的人对，但是他们承接了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呢与神同行，或者是呢他们经历神的同在，你看到他们的生命呢就活出了神要他们活的样子。
由于他们与神同行啊，跟神呢相当的要好啊，这个关系，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以致呢以诺啊、挪亚啊、亚伯拉罕，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就是记载他们怎样贴近父神的心意，然后在他们那个时代里头呢活出一个见证。
对，
不但是在他们 时代活出见证，也影响了他们的后人怎样的来跟随这位神。那是旧约的与神同行，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到了新约圣经的部分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耶稣基督呢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既然这个大使命的神的心意已经清清楚楚放在相信神属于神的这些门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做的就像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所做的，活出神的心意。
对，就是使万民呢做主的门徒。那当然呢我们一定要有行动啦。
对，
所以呢就是去，然后呢就是传福音。好，我们先要搞清楚啊，因为呢我们这个课程呢叫门徒训练，但是大家知道门徒是什么意思吗？
门徒其实之前我们好像也曾经提过这个，
重温要不要重温呢？
门徒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又或者你可以说，
那不叫信徒吗？
信是很重要的。
嗯，
另一方面是基督徒，就是我们生命是活出基督的。
是，
门徒的更广泛的含义就是你是一个学生，你就要跟随你的老师，跟随你的师父所教导的去活出来，
对，
行出来。
是，那我们再重温一下啊，刚才呢崇文老师已经帮我们很简要的将三个我们常常会听到的门徒、信徒、基督徒啊，那门徒这个词汇啊原来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最多次，269次。好了，那我们再说基督徒呢，诶，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对吧，原来只出现3次。那么信徒呢更少，2次。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用这个词汇出现多少次呢来评判这个词汇重要与否，那也就是说门徒是很重要的啦。还有呢，也就是说呢，门徒基本上所有信耶稣的人他的身份应该是门徒，对吧？
既然是门徒呢就要好好的学习了。
对，
因为我们是学生嘛，跟师父老师去学习。另一个学习呢就是跟随我们老师所树立的榜样。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既学习像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也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他所做的，他所要求我们做的啊，这些信仰的服事哈。
对，说得好。因为门徒至少呢你应该要有2种啊素质，就是呢你是一个跟从者，跟着你的老师，第二个就是你是学习者，你要学着你的老师，他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好，那我们就跟着耶稣，学着耶稣所做的来做。那这里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那我们也要搞清楚啊，我们究竟去到底是要使谁成为耶稣的门徒嘛？这个民呢是指谁呢？这个民、民众
啊，民族、
民族，哎，或者说现在呢，通常不用民族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国家是熔炉啊，不能说熔炉，叫什么呢？
多元化吧。
对对，
多元。
对，那应该是文化群体，可不可以这样说呢？那原来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圣经呢，这个民呢，常常的翻译为外邦人啊，不是指一个政治组织啊，而是呢外邦人。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再来看民呢，它应该就是一个民族啦，啊，一个文化群体啦。那在旧约圣经，民呢通常指部落或一个家族，那还有就是宗族或亲属。那也就是说外民就是所有的人咯。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哈，在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已经有一种的前瞻性了。万民不是1万个人，民就是不同的群体，
对，
可能是家族、宗族、种族，涉及呢语言不同的群体、文化不同的群体，原本宗教不同的群体，又或者是指职业的聚在一起的群体，所以万民这个用词呢是相当的广泛的。总之呢，我们就要接触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群体。把福音传到这些群体当中，而不同的群体可能因着背景不同的因素而分成群体的，
是
啊，有种族啊，有语言啊，有文化，无论什么，他们都是我们要去见证福音的对象，而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目的就把他们带成了耶稣的门徒，正如我们今天成了门徒一样。
成为我的心意。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就特别的强调了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是现在教会应该集中心力去做的，也是每一个呢做主门徒呢心中应该放在首位的，就是我们要去完成基督的大使命，那么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说到我们这个对象呢是万民，从空间上来说呢福音要传遍万邦，那么从对象来说呢要传遍每一个文化群体，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呢这是一个直到世界末了的使命，不同时代的教会都要尽上本分。
那我们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呢就是领受使命的门徒哈。
对，
目的呢也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门徒，这就是面向万民的一种的服事。
是，
那么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呢有几方面的行动呢是必须呢好好的抓住的，
是
把它去完成的。看回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的吩咐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看到几个关键的行动或者是最核心的宣教的策略，分别是什么呢？三个动词啊，一个是去，一个是施洗，另一个呢是教训。
哇，
耶稣呢用了这三个的核心的策略推动神旨意的成就。
对，不但是动词，换句话说要行动，而且呢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呢不论任何时代呢你都是要去做的哈，不要是等将来，也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就要去做。并且呢这个解经学家也告诉我们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一个命令的。
对，
那也就是说呢你不能够违抗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呢，去，我们要去。那首先我们就要问，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好了，我现在愿意顺服基督，听命于基督，我要去， 那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这是一个我们在行动之前要问清楚的问题。
那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看待这个去哈，
嗯，
最简单的去就是接触你生活周边的人，
对，
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是去不是来呢？
嗯，
我们是主动去接触人，把福音使命带出教会信徒的群体。当然有时候你可以邀请别人来
教会，
来教会， 对，
对，
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宣教的行动，嗯，因为如果单单是别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嗯，
就等了。而且你知道哈，自愿的走到教会里的人呢一定是少数，
对，
只有出去才能够呢把人带回来，先去才有来哈，嗯，近的就是你周边生活最容易接触的群体，
对
啊，我们说的好像是你家里的人呢，啊，
嗯，你的同事，
啊，对啊，同事，啊，
你的同学
啊，亲人啊，
对
等等，
对对，
最容易。另外呢就是更外围的，
嗯，
你要制造一些机会去接触原本你接触不到的人，
嗯，对，
更遥远的，因为这个福音的使命是直到地极嘛，
是，
所以这个去呢也涉及一种宣教的理念，
嗯，
去接触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的对象。
哇，这个就是拆船事工了。
对啊，拆船，啊，如果在中国你可能到一些少数民族当中，嗯，又或者如果有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因为工作学习的缘故哈，嗯，基督徒可能也会离开内地，
对，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接触到真的是外地外国的一些的朋友，
嗯，是
把福音带出去，这是更远的一种去，也是必须要做的，否则我们只是帮助身边的人，
嗯，
那么遥远的人群他们怎样听到福音呢？
对，所以呢谢谢崇老师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因为我们常常说哎，我们要去啊，当问到说我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想是比较遥远的，
嗯，
或者是哎，我们好像很清楚一个目标，这些都对，但是最重要就是很简单嘛，你周围的人就是呢你要去传福音的对象。那接下来呢，哎，当我们去到这些人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首先呢我们要明白施洗是什么意思，嗯，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之后就要做这件事情。原来施洗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认同，
嗯，
哎，怎么说呢？认同。那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而他愿意信的时候呢，那他愿意接受洗礼代表什么？他是进入，透过洗礼，我们知道洗礼有他的属灵含义，
对，
对不对？归入耶稣的死，然后呢跟着耶稣一起复活，归入耶稣的名下。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认同嘛，
嗯，
对不对？他认同，他归入这个群体，他接受这个信仰嘛。
嗯，所以呢我们去了之后传开福音，
嗯，
相信了福音的人呢就透过接受施洗洗礼的这个礼仪行动，
对，
认同了一个信仰的群体，
嗯，
也认同了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当然更重要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对，
那透过施洗我们就建立一个群体，
嗯，
而这个群体当然继续去继续要施洗，但这个群体其中还有一样很核心的事情要去进行才能够令这个群体成长的，那就是持续的进行教导了，
嗯，
所以主耶稣在他的大使命当中也说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门徒怎样成长起来呢？就是靠学习啊，神的话语，
嗯，
圣经的真理，造就一种新的生活，那这个群体的那个见证啊服事啊建立呢才能够是有根有基的。
对，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啊。那大家对呢基督的大使命是不是呢已经完全清楚了呢？我们再重问一下，当我们接受基督的大使命时啊，我们是否呢完全的接受，我们是否完全的了解？马太福音19-20节呢这个大使命里头呢，我们刚才讲了有重要的三个动词，对不对？去、施洗、教训。其实我们再温习一下，在这两节经文里头呢，有一些词真的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去，然后呢施洗、教训，还有呢使，还有做门徒，还有吩咐，还有遵守。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嗯，都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 而除了我们有这个使命的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的。
嗯
啊，我们常常想啊，这个大使命啊不容易啊，啊，又或者要承担的责任相当的多。
你光是教训之后要他们遵守都很困难了。
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有福的使命，所以你不要单单去看你做什么东西的那一部分。
嗯，
因为在这个使命当中呢，耶稣基督有一个应许的，就是只要我们投入这个大使命呢，神常与我们同在。
对，
那这是一个绝对的福气。
对，
而且也知道我们这样参与服事的时候不是孤军作战，
嗯，
也不是缺乏能力的，是有基督的同在成为我们的能力，
对，
成为我们的见证里头呢最真实的部分。
对，是不是很宝贵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学习好伙伴，当我们去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时，你一定要记得耶稣与你同在，这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应许。不要忘记了，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有一位姊妹呢，她是在商场上面工作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大江湖，而且是一个染缸啊。那么这位姊妹她是一个基督徒，在同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难处，那所以呢她有的时候呢，她呢就是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多好呢，就不会有这些难处了。那他就将呢自己的挣扎呢告诉一位传道人，那么传道人就问他说，我们应该把灯光啊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就使这位姊妹呢有一点为难了。那传道人又说，我们岂不是把灯光呢放在暗处吗？
照亮黑暗的地方。
对呀，对呀，所以呢，他马上就想，对呀，就是因为我周围这么黑暗，如果我在隐藏自己，甚至因此而动摇我的信仰，那我就不能发光了。现在神把我放在这个黑暗之处，就是要让我发光。哎，他有这样的一个醒悟之后，哎，他开始呢，真的就是靠着神给他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同在，他努力的发光。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带着一班青年的女同事到传道人面前说，啊，我真快乐，有13位在商场上面的同事，今天晚上决心要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哇，感谢神啊，这绝对是神的工作。
对，
但也需要透过那些愿意面对挑战艰难去参与这个使命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所以有时候当你发觉环境越是黑暗越是艰难的时候呢，这就更加是神给你一个发光的这样的挑战啊，去见证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救恩的福音啊，也成全了父神交托我们的旨意。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掌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就像心，既然自我可成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或其他自爱鲜明，劳苦中他自安排。这是你 是他向我应许，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你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今天的第65课呢，我们的小班长呢还在，就是山东的劝慰子啊。我相信劝慰子绝对是可以拿到呢结业证书的。
你好，劝慰子。
劝慰子你好。那崇文老师在笑，是因为我说这个是多余的。我们的班长一定在嘛。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好伙伴，陕西的刘姊妹。刘姊妹你好。
好，两位老师好。
嗯
嗯，欢迎两位啊。
对，
那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成全神旨啊，因为这是基督的大使命，所以想问问两位啊，首先来回应一下，主耶稣已经成全了父神的旨意，那我们呢也开展了自己哈 蒙恩得救悔改的人生路，那么这一段路要成全神的旨意，你觉得自己走得如何呢？
劝慰子先说吧。
好了，劝慰子。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信主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还都不成熟，也还达不到一个完全的状态，所以呢也会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做错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常常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我们都相信神他能够完全的赦免我们，这是神的慈爱，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才不会被罪常常的控告，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悔改的人生路其实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嗯，
另外呢我心里也知道神会赦免我们无数次，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绝对不是我放纵情欲的借口，如果悔而不改，心灵就会出现麻木，对圣灵在心中的这个提醒和责备就没有敏锐的心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以前都是为自己的罪悔改求主的赦免，现在呢我们更要常常的悔改，有时候我就在想，并不见得是为罪悔改，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没能够完全活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这个生命悔改，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即使我们没有犯任何的罪，我们也要悔改，在神面前我们做多少都不能够报答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也要为我们的义来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达不到神让我们活出的那个义，会出现自以为义啊自以为是的情况，回想我自己以前真的为罪悔改的多，为义悔改的少，也认为啊为罪悔改是必须的，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啊，主耶稣的宝血是依然有功效的，他也乐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可是为义来悔改我认为更是必须的，这可以常常的来提醒自己，我们在主耶稣里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做多少都是不够的，我们为自己各方面悔改，我的经历是每悔改一次都让我与主的关系更亲密一些，
是的，
虽然说有的时候还常常犯罪，但是要常常悔改，正是因为有这个悔改，再说明我们心里才有神，没有被罪占据，悔改有的时候我就认为就像是一场征战一样，每一次甘心的悔改其实神就是得胜的，我们靠的主也是得胜的，
是
悔改也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更加柔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路上才不会光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
嗯，邱伟子提出了一个很好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呢畏罪畏义哈，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呢真的是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畏义 那究竟我们达到了神要我们达的这个目标有多少呢？那这一方面我们也要多多的自我提醒。
对，
那么听听刘姊妹你的分享回应又怎样
啊？在这一课里面看到了悔改的人生路，结合我自己来说吧，在悔改上面，特别在这个顺服上面，我觉得我应该时常的应该悔改。再是自己的脾气啊，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悔改了，但是和人家一说话又不对了，那用圣经上的话一对照又差得很远了。所以怎么说呢，都愿意往好的方向去努力，但是做的时候就做不到。刚才还跟孩子在这里又说到这工作上的事的时候，孩子说你怎么能那样想，我说那应该怎么想，然后他就用圣经上的道理，
嗯，
说我们现在不能只是停留在你过去那个信仰上面，我们现在的信仰应该往前再走一步。他说的是的，就是刚才千惠子说的，我们多少时候真的只是在外表，在外表上人看哦，我错了，对的，悔改，但是心里根本没有悔改。这是我自己感觉到，这是我自己应该好好在这一方面努力的。生命悔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人的生命悔改了，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到教会里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要在主的里面，用主的道，用主的话，用主的生命来改变自己。这我自己认为，这也是一个悔改的人生路吧。
嗯
嗯，
在我这个脾气啊，当然过去的脾气比现在可以说爆发的多几十倍啊。现在别人见我说怎么没脾气了，我说怎么没脾气啊，言语吧。还有在这个言语上面，我自己感觉这是我经常说我在言语上面要好好的悔改。为啥说好好悔改？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把那个关于言语的这个经文啊，经常在我这个本子上，个本子第一页就写到言语上面，禁止舌头怎么样，然后又说好多的给自己的嘴里面愿主放上嚼环，带上配口，为的是让自己少说话，当自己要说话的时候，这些圣经已进到自己的里面，好了，这个话就咽回去了，然后就祷告求神饶恕，求神饶恕。但只是这一会儿求神饶恕，真正那个救人血气仁义要是上来的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嗯，
这是都是要悔改的，虽然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了，在那里随便说了一句话，我就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
嗯，
怎么能随便说一句话？哎呀，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赶快给那个姊妹道歉。这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提醒。我真的是在言语上面，我经常给别人说，祷告的时候为我祷告，让神把我这个脾气，把我这个言语能给我改了。自己有神的生命了，别人无论怎么做，无论怎么说，都与我自己无关了，因为他那是与神的关系啊。神改变人比人改变人要好几百倍。
是，
但是我要这一件事，我这个就是爱说，就是爱说别人。所以对我自己来说，真的在我的脾气，我的言语啊，特别还有一点心思意念，意念里面的那个私欲啊，膨胀，那个虚荣啊，别人看不见，但是自己知道。
是是，
必须自己里面要悔改，里面进到神里面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哎呀，那个滋味真的是非常好的，可以这样说，非常好，自己觉得心里面很喜乐，很平静。
是
一个人真正进到主里面，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是主就在这里坐着，
是
我们就在主面前，与主面对面在这里祷告，进去的时候那一个感觉呀，特别的好。
是的，
自己首先要把自己的罪先首先要认了。
是，
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点点污秽的话，神都不喜悦。
是，但是很感谢神，因为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会用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
好，
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再见。
主耶稣成全父神的旨意，在悔改的人生路上，你又是如何的呢？
天两位小伙伴呢都分享了他们悔改的新之路哈，我觉得有很多的提醒在我们当中，那希望大家呢听了之后你也可以呢捕捉其中触动你的。
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学做门徒，我们都在学习啊，在学做门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对，
那在两者都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下，你有怎样的学习，怎样的体会呢？
对，
我相信呢都是很好的分享。
对，其实有一个很好传福音的途径，就是人家看见你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很真实。如果我们要使别人跟着我们一起来信耶稣，像我们一样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传福音就是呢别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那就算我们现在呢可能呢会犯了一些的错，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甚至当我们愿意呢去向我们得罪的人说对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因此对我们的信仰呢好奇，然后跟着我们到教会的。
好，说说我们的联系的方式哈，你可以透过电邮发来你的心得了分享了哈，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hr2youpinyin.net，
短信呢是可以提问题的，13229966122，前头呢请您注明跟你。
下一讲呢是继续我们十七单元基督的大使命的，是第66课了。
对，
我们要学习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课题哈，承接苦悲。
好，预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下回见哦。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路途